生活中有太多的鸟事杂事吗？有太多的困境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吗？那些闷在心里胸闷放在脑袋里头痛的事情，那些非说不可不说不痛快的事，就进到 Facebook 来报道，听听 Fifi 跟大家怎么说吧。Hello， 晚安各位。暌违了两个礼拜，我更新了我的第二集，也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的 Facebook 非说不可。因为疫情严重的关系，我原本的工作呢就是休息了三个礼拜，在前一阵子，那等于是被放了三个礼拜的长假。在这样快步调的生活以及工作中呢，突然放了慢了脚步的感觉。以往三个礼拜的长假其实应该是会安排出个国啊，玩耍啊，耍废之类的，但在这种特殊时刻似乎也是就是不得不就是把所有的重心放回自己的身上，焦点也是就是放回自己的身上，也多了时间去跟自己对话。不知道大家这阵子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于是我就去回顾了自己在成长的这些年里，然后发现有些时候当下自己的感受以及心情其实都没有很好的完整的被表达出来，然后事后想一想，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怎么觉得有一点可惜。于是我就想到，如果今天我能在平行的时空里传达出那些我当初没有讲的话，那么我会说一些什么呢？而今天同时也会有可爱的22位人们，希望我一起在平行的时空里面帮他们传递讯息。那这边温馨提醒一下，可以准备一下卫生纸在旁边，觉得感动而流下眼泪才可以随时擦拭哦。然后我已经准备好的卫生纸了在这里，然后因为有几个故事让我觉得蛮感动的，接下来就一起开始吧。我呢，我最想回到高二那一年的母亲节，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跟家人关系并没有很好，所以在假日的时候呢，我常在房间装睡到我爸妈出门的时候我才会走出我的房间门。然后那一天呢，我是从窗户，我房间的窗户看到我爸的车子从地下室的停车场开出去了，我才走出房门。但是呢，他也是在那一天发生了意外而离开我们，所以我最想回到那时候去跟我爸爸说一声，就是好好的说一声再见。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但我真的很想回去跟他好好的道别，让他知道我很爱他。会不会就是其实第一个故事就有点太过于沉重，大家没事的，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造就了现在更好的我，就是让我有心理上很大的成长。对，所以就是只是我只想从我自己先开始想说，我自己其实如果回到那个时候的，就是我可以选择一个时刻回去说一句话，那我很想回到那个时候跟我爸说声再见。那接下来就是第一位我们可爱的朋友，他叫林好吗，双木林，林好吗。他想回到就是上一世的自己，上辈子的自己，然后对自己说，就是为什么不好好修福报善业呢？然后你知道你这辈子过得很不好吗？那我有就是请大家分享一些故事，如果他们想要补充的话就可以补充。那这位林桃吗，他说其实再多的故事都只会成为牵绊，成为障碍，因为他就是过了那个时间了。那其实我听完，就是我看完了这位的，就是这个朋友的分享，我觉得你的下一辈子一定会很感谢这辈子的你，因为我觉得你一定会过得更好，所以你的下辈子一定会非常谢谢现在的你这么努力，或是过得把自己过得这么好，然后做了这么多很棒的事情。第二位是瑞瑞，然后他想回到国中对某一位，因为他好像忘记写的是对谁，就是可能对某一位朋友说，或是同学说，我想跟你当好朋友，超可爱的。然后他补充的故事是，国中时期 的时候是读女子学校，班上有位同学很吸引我，她喜欢跟讨厌的事物，以及对事情的看法及很多方面都跟我十分的相像。不过她的成绩非常好，她的朋友也是成绩比较好的那一群，而我觉得就是彼此有一点距离感，平时也不敢跟她互动及说话，但我内心是很想跟她交朋友，想多了解她，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交集越来越少，生活也变成了平行线，因此种下了心中的遗憾。如果有机会，希望可以在国中的时候勇敢的跟他交朋友，说不定我们现在就会是闺蜜了吧。我觉得这个故事我突然就觉得超可爱的，然后其实我就觉得我们都一直在学习怎么去跟别人交朋友啊，然后建立关系这些的，所以我觉得会有这个过程是一个就是很像在学习的那个摸索阶段，我觉得回头去看都觉得非常的可爱。那其实想跟瑞瑞说的是，不知道就是有没有听过，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六度分隔理论？那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叫 Stanley Milgram 说的，他在1967年发表的。那其实那个时候是没有国际的网络。没有 internet， 然后没有社群网站。那所谓的六度分隔理论，就是世界上的两个人，陌生人，他们其实只要透过六个人就可以连接到彼此，是不是很神奇呢？你就想说，你跟某一个名人好像只要六个人，就觉得很惊讶，对不对？那这个理论其实在就是后来被翻拍成电影，然后叫六度分隔，然后之后就爆红。但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个理论在1967年被发表嘛，然后那时候就是还没有网络这么发达，那其实之后像现在的社群网站啊等等的，然后网际网络越来越方便了，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数位时代就有发表一个在网络上发表一篇文章，然后他们透过了 Facebook Research 的一个研究的那个报告说，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以前叫六度分隔嘛，就是只需要六个人我们就可以连接到彼此世界上两个 不陌生的人。那现在在2016年发表的时候是已经变成所谓的四度分隔理论，就瞬间缩短了很多人。那他们也说其实在 Facebook 上的 1.57 亿个人，你要认识另外一个在 Facebook 上面的人，其实你只需要透过 3.57 个人，根本不到4个。所以瑞瑞，我相信有一天你们会遇到的，因为其实我们跟地球上就是任何一个人的距离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近非常多。这样子想一想，就是是不是觉得很有机会呢？就是不会觉得这么可惜了。好的，接下来是绿茶。绿茶想再回到大学的时候对小丸子说，虽然我们已经没有联络了，但还是很想让你知道我很想你。我觉得这很浪漫，就是这个想念很单纯但也很美好。希望平行时空的小丸子有收到来自现在绿茶传递的讯息。接下来是欢欢。欢欢想回到2013年对我他养的刺猬说，刺猬好可爱哦，刺猬说很希望当时不要听医生的建议让你开刀，真的好遗憾，请你原谅我。那他分享的故事是，当时刺猬就是被诊断有肿瘤，听医生说就是要开刀，很遗憾当时很紧张，也没有多想，也没有多找一位医生判断。后来开刀后，刺猬身体变得不好，然后后来带去另外一家网络推荐的医生，医生照完片子后说刺猬没有肿瘤，根本就是多挨了一刀。但后来刺猬还是因为开刀后身体虚弱，就是身体衰弱过世，最后在我的手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然后一直很难过。我觉得宠物的离别啊，其实没有比人跟人的离别，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一样难过的，因为宠物无法在就是在跟我们相处的过程中用言语表达他们对我们的爱，所以 我觉得反而更能在和他们相处的时候透过他们的眼神互动而感受到。同时我也觉得就是这样的时刻更深刻，就是我们更容易记得，所以这样的离别同时也是相对难受的。但我相信欢欢的刺猬一定是知道欢欢你有多爱他，而他在你手中离开的时候一定也是满满的安心感，因为他知道你会陪着他的，就是我相信他一定是觉得很爱你，然后也很谢谢你一直陪在他身边。嗯，我觉得他一定觉得很安心。而且我现在想象，就是如果欢欢的刺猬有个小灵魂，然后你就有一个小小的刺猬灵魂保护着你，我就觉得超可爱的。然后如果就是可能有不好的事情这样发生在你身边的时候，他就会用他刺刺去帮你挡下来。我觉得就是光想画面我就觉得非常的有爱。然后现在就是其实想一想，我也觉得就是像我自己有养宠物的人，我真的觉得光想象那种离别其实我都觉得很难受。就是我觉得有养宠物的人，或是对，就是有养宠物的人应该都可以懂那种难过。像我有朋友就是不敢去看那种什么再见啊可辱这种电影，他就说他一定会爆哭。然后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都这样。那没有养宠物的人呢，是不是看到这样的电影也就是很能感同身受？还是其实是他们想想，但因为看完电影而大哭之后，觉得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离别，所以就没有养宠物了。就是大家之后也可以默默的私讯我，告诉你们的想法是什么。下一位呢是如安，叫 Run， 如安，对，他叫如安。他想要回到大概是大三的时候，然后想要跟他的寝室室友兼系上好伙伴说，在一个充满限制的时空里头，我们一起录广播，想梗，自己剪接，弄到三更半夜，就只是希望让同样在痛苦涩的日常带给别人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有些时候有些事就是需要有对的人让梦想变得可能，谢谢你曾经的好伙伴佩瑜。天哪，所以你们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我想要的梦想，你们已经在做广播了，我觉得鼓掌，为你们鼓掌，我觉得非常的棒。所以我是遇到同好了吗？我觉得那就是一种为了喜欢事情而一起努力的感觉，因为他们也是，我记得刚刚说弄到三更半夜嘛，就是，但因为有了，就是有了一同努力的人，我觉得就会让这段记忆变得更闪闪发光，然后也更不一样，更美好。那也很开心，如安有这样子的好伙伴陪着他一起创造了这样子不一般，然后很漂亮，值得纪念的时刻。然后接下来是温蒂，温蒂想要对大学的自己说，要做成更做好，就是做一个更努力的人。然后留言说想菲菲，我也很想你啦，我们在约喝酒好不好？有机会可以。然后下一个是 Alex 想回到高中的毕业典礼，对老师说谢谢老师。他在小故事的分享写到，突然想到萧煌奇的逆风飞翔，老师们在毕业典礼当天播了一段惊喜的影片，很感动。嗯，我现在回想我的毕业，就是有影响到我的人生的老师好像也是高中老师，就是真的是让我很感动，然后也让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老师，他就真的很像一个爸爸，在照顾着我们班上的所有，就是52个同学，然后大家都很像他的女儿一样。我觉得人生多难得可以遇到这样一个好老师，大家有没有那种突然回想，想说这个老师也对我太好了吧？他根本就是掏心掏肺在用心照顾这群小朋友。我觉得如果你人生中真的遇过这样子的老师，请记得，就是如果你毕业的时候有跟他说谢谢，那就没关系。可是如果你真的就是没有好好的有机会，就是教师节传个讯息给他，或是什么在学校校庆的时候可以回去看看他，我觉得老师一定都会很开心。接下来是阿吉，想回到国小的时候对阿公说， 阿公我们都很努力过着每一天哦。他分享的故事是以前小时候不懂事，因为懒惰而选择不下车，与他后面没有打完，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小心还没打完就按送出，我在想是不是没有就是懒惰不下车，然后跟阿公吵架，还是跟凶阿公之类的。但我觉得超可爱，我觉得阿公都很疼爱孙子跟孙女，就无条件的宠，就是我觉得阿公会没说没关系的，没事。接着是我觉得最就是太可爱的一个讯息了，是维想回到国小对文具店的老板娘说，是不是超好奇他对文具店的老板娘说什么。他说抱歉以前不懂事有偷过东西。这真的是太可爱了，就是我成为了一个小小的告解室，然后他可能这件事情放在他心里就是一直没有过去。我觉得文具店的老板娘可能不会在意，然后我会代替文具店的老板娘告诉你说没关系，我原谅你这样子。我相信你现在还是一个很棒的人。现在回来回想，就是有时候小时候做的小恶啊，就是那种小小的坏事，那时候都觉得就是超级大的坏事，就是心里非常的紧张或什么的。大家有没有，我像我现在想到我小时候做的坏事就是乱丢早餐，就是妈妈买给我早餐我就是没有吃就把它丢掉，然后或是我妈都会装一整个很大一公升的水，然后叫我回家之前要喝完，然后你也知道小朋友就不爱喝水，我们都会跑去福利社买饮料，所以我都会在我用回家的时候妈妈就会检查水壶水有没有喝完这样，然后我都在回家的路上在水沟旁边把水倒掉。就是这种小恶就是小坏事，但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怎么这么可爱啊。但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自己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就哦那时候觉得是天大的坏事或是偷偷摸摸，现在回头看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对，接着是熊妈想回到留学回国前的三个月，对自己说不要太逼自己短期就去成就所谓的成功，没有健康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以及柯腾浩想回到2012年8月29日对自己说不要无照偷骑机车，因为发生了自己终身的遗憾。我觉得这两个都跟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关系，尤其就是现在这个时刻，就是更意识到健康这件事情是有多么重要，因为大家一直以来好像都把这件事情视为比较理所当然，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我们就会一直这样子身体健康，大不了就是突然来一个小感冒之类的。但是就是因为疫情的整个爆发，然后突然意识到哦，其实要好好的保有身体健康并不是一个这么理所当然，我们都应该更珍惜自己这样子。那柯柯的部分虽然就是我觉得发生了让人家遗憾的事情，但菲菲觉得你现在一定也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很精彩，并且也学会了更爱惜自己，我觉得这是很难得也很可贵的。接着是顺，他说他想回到我们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对永林说，其实到了现在翻开了照片还是会想你，希望你好好的。补充的小故事是说很怀念我们一起研究去日本的时候，那时候觉得很幸福。我觉得最好的感情啊，就是就算分开了，然后其实对方彼此就是都很难过，我相信分开感情分开了都会难受，不管是提出要分开的那个人或是被分手的那个人，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是相对难过的。然后可是他们如果都是深爱着彼此，就是也有好好认真爱过对方，如果在分开之后都是就是抱持着一个希望对方好好的心情，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然后也是我觉得很高级的分手的心态，我觉得就是非常健康也很美好的。下一位是转专，想回到国小三年级对自己说，第一点是跟曹同学借自动铅笔，不要乱用后面的橡皮擦，否则他会联合全班的女生不理你哦。第二 第二个是好好收肚子，训练核心肌群，明年你的小腹就要长出来了，而且一辈子跟着你啊。补充的小故事是说，我好像来乱的，但我第一个时间真的是想到这个，我觉得很棒啊，非常的写实，然后也真的是就是小女生会有烦恼，我觉得超可爱。转转还补充了感性的话，他说谢谢当年北新的可爱伙伴们，失恋隔天就被调到北新接电副理的那一年是我人生很特别且重要的时期，我除了学着扛起自己，也因为可爱又优秀的伙伴们而激发了超强的母性，然后括号说明明才差五岁就被叫妈咪有事吗。他说想把心爱的孩子们保护好，把这个家守护好，到现在想起你们还是觉得很温暖，尽是美好的回忆，想念大家。我也很想念转转，我觉得有北新有转转的北新都是就是很美好的回忆，我也很喜欢。接着是甜儿，想回到高中的时候对自己说，每次的磨难都是我的养分，也谢谢一切的经历成为更好的我。我觉得你会的，要相信自己，然后我也觉得你会的。 You can do it。 接着是 How， 想回到26岁对妈妈说，很骄傲成为的女儿，我永远爱你。菲菲在这边代替妈咪回答说， I love you too， Love you love you。 下一位是小韩，想回到1997年的5月15日，对黑马说，你在另外一个星球多年，还是那么的想你，你现在好吗？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想着我们常常一起聊天之深夜，聊到你的兴趣，看着你那神采飞扬的眼神，现在一样是寂静的夜，但已是人去楼空，但愿今夜能在梦里与你相见，等你。我觉得超浪漫的，我相信这些就是我们在十年的人都还在我们的身边守护着我们，那我也希望今晚你们可以在梦中相见到对方。我觉得这些已经离开在我们身边，我们已经碰不着摸不着的人，然后我们常常这样思念着他们，我相信他是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生活的，是在我们周围的，然后也知道我们发生的所有事情。因为其实像菲菲，就是菲菲有说嘛，就我的爸爸在我高中的时候因为一些意外而离开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是重感冒，因为那时候就是准备考试，然后身体很差，抵抗力很弱，结果就感冒，重感冒，然后我就在睡觉，就有一天晚上睡觉，睡醒之后我突然想到说，哇，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然后梦里面那个人是我爸，然后 我爸居然很生气在梦里骂我，其实也不是骂我，就是念我说我怎么会把自己弄到感冒，这么不会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回头去想的时候，我就心想说，天哪，就是他是有知道我现在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也是用他的方式在关心我，让我知道就算他我已经看不到他了，但他还是有陪伴着我的。所以我相信这些我们思念的人也是一直在我们周边的。下一位是大可，他想回到今年的三月对妹说，谢谢你在我大二那一年的邀请，让我可以认识一群和我不同生活圈但一样有热爱音乐的你们。三月时你敲我，和我分享了你的近况，我天真的以为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系。5月15日在你的乐团脸书上看到你去当天使的消息，除了震惊之外，也一直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把握机会约你见面。谢谢你十多年的陪伴，你总是温暖的照顾着大家，充满能量照亮每个人，相信你在另一个世界一样会过得很耀眼美好。地球的任务结束了，我想你的时候会听你的歌的。我菲菲觉得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预料到身边的人会在什么时候离开我们，所以当发生的时候就是才会更难以接受。但正好就是其实你留下了你与他很美好的回忆，而同时我也相信其实音乐与文字还有言语都有着同样传递能量的特质。 所以相信你一定也能从他的歌声里继续获得很多能量。嗯，接着是威力，威力想回到2017年对金相说，谢谢你曾经出现在我生命中，让我更学会爱。他补充了一个小故事，是爱是有力量的，但恨没有。谢谢这段经历让我更爱自己，谢谢你。我觉得威力说的有句话很对，是爱是有力量但恨没有。我觉得很常很多时候我们都因为这些生气啊、愤怒啊、恨啊，就是遮盖了我，就是遮蔽了我们的双眼，然后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承受这样的情绪，跟被这种情绪所消耗我们的能量。但其实到最后我们才能回头去疗愈我们自己。那如果刚开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掉，把这些恨跟不开心拿掉的话，其实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爱其他或是爱我们自己。那我也觉得我很开心，威力是经过了这段经历而更爱自己，我觉得威力很棒哦。另外是贝儿，想回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对 Kill 说谢谢你。嗯，然后下一位是福，想回到高中毕业旅行出发当日的早晨对外公说再见，我会很想你的。福补充了一个超长的故事，但我觉得看起来非常，就是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感人。他说从小我们家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阿公曾经是一位屏东县长，是一位敦厚儒雅的长辈。记得毕业旅行当日早晨，在慌乱之中准备上车出门，在下楼梯的时候与外公相交而过，跟往常一样我回首与他道声平安，突然他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幸好我及时扶住。但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我们眼神的交汇，那么的平常与普通，好像如此的日常会反复地在未来继续出现。确保了他的安全，我说了一句阿公小心拜拜，就匆匆离去了。在毕旅第二天的晚上，阿公就去世了，走得很安详。家人并没有在当时就告诉我噩耗，但冥冥之中似乎有着天意。毕旅在垦丁走过的地方、跨过的桥、看见的灯塔，都是阿公当年建设的结果，刻着有他的名字。我从来没有与他一起走在垦丁的街道，没有听他分享当年的意气风发，但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当时他也在天上看着我，与我一起漫游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土地上。嗯，我相信阿公在福的心中一定是非常棒的人，因为福整个故事描述的非常的仔细，而且仿佛我都看到了整个过程。那很多事情我也都相信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哦。嗯，像就是刚刚最后福说的，他在垦丁看到阿公当年做了很多建设，我觉得说不定阿公也在那一天带你导览了整个垦丁也说不定哦。接着就是我们22位的最后倒数第二位黄胖胖，他想回到104年的10月3日一起完成 16K 和欢山越野马拉松的时候对一直说好想再和你一起冲线。他这边补充了一个很长的故事，他说一直是他大一很要好的朋友，他自律要求完美固执，他有点洁癖，去便利商店买的饮料总是坚持要先冲过水，因为他觉得外包装还是会有不知名的细菌。在107年的9月，你选择了特别的方式提早去当天使了，这样的方式依然是你选择一件事没有借口的追求付诸行动完成，结果会自然的呈现。今天看了一起冲线的电影，描述是三个40几岁的女生完成三铁的故事。电影的最后，其中的一个女生因为癌症病重，在比赛那天没有出现，而且也没有告知另外两个女生她即将离开的病情。另外两个女生在三铁的路程中得知了这件事，也因为她坚持完成了整个挑战。 喜欢电影的片尾曲 From Someday to One Day 里面的歌词，想让你知道我现在很好，我知道自己很棒，我很有自信，我也勇敢追爱了，想跟你说好想再和你一起重现。截录有感的一小段中文翻译，从不知该从哪里出发的茫然，到抵达想望的目标，从某一天到这一天，你和我一起努力，从什么都不是的一个人，到能够成就许多梦想的自己，你和我一起努力，一起重现，从什么都没有到经历生命的淬炼，从不知从哪里出发的茫然，到抵达想望的目标，从某一天到这一天，从某一天到这一天的来临。我觉得看完留言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16K 合欢山越野马拉松，听起来也太累了吧，好厉害哦。好啦，但是其实从黄胖胖的描述感觉得出来，一直是一个很棒且很温暖的人。虽然他可能用特别的方式离开了你，但我相信他看到这个朋友这样的怀念他，并且过得更好了，我相信他会很开心。She is proud of you and miss you too. 我觉得他是这样子的。很快的来到我们22位的最后一位，他是吐司迷，想回到108年对阿桃说，阿桃，你在我眼里一直是这么的耀眼，只可惜我们相遇的太晚了，成不了伴侣，仅能以朋友的身份进到彼此的人生，有一点遗憾，却也是满是感恩跟感谢。如果我能勇敢一点的话，还是想跟你说，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如果有来生，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手牵手去海边踏浪，别再像今世一样这么厌世人生了。我相信你们一定都会记得彼此的，然后并且也会在来生认出对方，然后过得非常的幸福。但是你们要记得不要喝到孟婆汤，我怕孟婆汤会让你们忘记。但我觉得你们如果很深爱，就是很爱这个人，你们一定来生会认得出彼此的长相的。以上就是这一次22位可爱的人跟我一起在平行时空想传达的讯息。那我相信在平行时空的那时候的这些人，他们一定也都收到了这样子的讯息，然后也过得很开心跟愉快。那不知道大家现在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没流到眼的，是不是觉得啊，我是不是也在想着说什么时候想回到什么时候跟谁说一些什么话。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有回头去思考这件事情，代表说其实我们还是会去审视跟看，回头看看自己的人生。但我觉得这样子并不是一种懊悔跟是想要重新来过，我觉得每个人都真的只有一次机会好好活着，好好体验自己的人生。而回头去看并不是觉得想要重新来，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以后可以有更好的选择遇到同样的事情，而且并且让我们心灵更成熟。我觉得这是回头去看自己人生所发生的大小事得来的经验。那也不知道你们手上的卫生纸有没有用到，因为其实我在读这22个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打开我的问卷的时候，我看到的第一次我都会很想哭，就是但不是难过，但就是我被感动了。我觉得就算是有一些故事是说可能他很亲密的人离开了他，那他可能再也见不到这样子的人，可是我都觉得里面的阐述的想要说的话是他们都接受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也很坦然的知道了对方就是离开了，但他们还是有想跟对方说的话，我觉得那是非常感动的。那也谢谢你们收听第二集听到现在，然后比第一集长了非常非常的多。那一样有任何的问题都还是可以留言给我，或是传讯息给我，甚至到我的 Facebook 的 IG 账号私讯我，然后是告诉我你接下来想听什么样的主题，我都很愿意去改进跟考虑把它纳入我的就是名单里面。再次感谢就是身边的朋友跟听众们支持我，就是到第二集的更新，然后谢谢你们愿意听到现在。 然后我今天发现了有一首歌，好像非常多的歌手跟艺人来做 cover， 是一首抖音神曲，叫做热爱105度的你，那我就唱一小段来当做回馈给你们的 bonus。 3 2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感谢各位，那我们下下礼拜见咯，拜拜。